早晨，当我们唱他是一切最轻这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在我们中间，如果你蒙恩一段时间，你会相当的熟悉。但是早晨我才注意到一件事，这首诗歌的作者，如果你看一下这个作者啊，这个词啊，是潘汤弟兄，啊，这个不得了，啊，我今天早上才知道谁做的，啊，原来这么一个前面的弟兄啊，写出这么一首平易近人。如果我不知道这个作者，在我的感觉里，这首诗歌可能是什么什么人写的，啊，哇，竟然不得了，啊，这么一位前面弟兄啊，在他的一生中，他能够写出这么一首平易近人的诗歌，啊，就是越属灵的人啊，他往往跟主的经历到一个程度，或者，啊，主在他身上制作到一个程度啊，哎，他所出来的发表啊，都是叫我们觉得非常的亲切的，哦，所以早晨盼望你在你的一生中你得着他，哦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他，哦，当然这个不是哪一个他，就是这中文怎么讲，女字旁的他或者男字旁的他，哦，这个他是竖心旁的他，哦，就是四心旁的四字旁，啊啊，啊，哦，好，冯平说听他的，啊，好，无论如何，好，这个如果你得罪了这位他，啊，就着我们弟兄一生在主面前的经历，能够说出这样的话。这是值得我们羡慕的，这是值得我们一生来经历来得着的，啊，它是人生平常所寻，它是人生终究所赖，如果你对人生有一点的经历，你就知道这两句话所代表的那个内容跟它的含义是不得了的。你所有你所追求的，你所有你所认为你能够所依赖的，有一天都会叫你失望的，如果你没有他。我就觉得主啊，早晨真是，如果我们已经有了他的，主啊，叫我更爱他。如果你还没有得着他，盼望你要快快把握这个机会，叫我的一生中有他，好叫你再回头来看的时候啊，你没有失望，你没有懊悔。马可福音啊的作者，好，马可，这个他是一个非常啊有意思的弟兄，啊，当然在前面几次的交锋中，弟兄们都稍微提到一点，啊，如果你还记得啊，我知道不太容易，我们刚刚读过主耶稣所设立的十二个门徒啊，啊，没有马可，啊，有多马，有马太，但就没有马可。那马可是谁呢？马可啊，他出生在一个相当富有的家庭里，母亲玛利亚，啊，所以是新约中五个玛利亚中的一位，啊，非常的爱主，他的妈妈非常的爱主，虽然很富有，但他母亲啊非常的爱主。为什么我们知道他很富有呢？在主复活之后啊，有120个门徒们聚集祷告啊，在谁家呢？就在马可家，因着他们的祷告就带下了五旬节圣灵的浇灌。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时代的一个家庭里啊，能够容纳120人的祷告啊，你如果不是一个富有的家庭，就不容易有那样的设施啊。我还不晓得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啊，有谁可以容纳120？金勇，你们家可以做多少？90，好，还差30了，好，可能还需要再 audition 一下。好，无论如何就给你一个概念呢，啊，120人的家庭啊是相当富有，所以啊，但他母亲就非常的爱主，愿意把家打开啊，所以几乎就有人说，新约时代的教会生活就是从马可家开始的。好，那当然这个家啊，在主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呢，啊，也是在他们家，所以你就知道了，这个马可从小啊就跟这十二个门徒的关系啊是非常亲近的。好，所以这个你就知道，当彼得被主耶稣从监里释放出来的时候啊，彼得不是想了一下吗？然后圣经怎么说？就往马可的 约翰家里去。好，那然后呢，彼得就很熟悉啊，你知道从监狱出来啊，被主一下这么释放啊，这一下头脑搞不太清楚啊，但他就很能够熟悉的走到啊马可的家里去。而且更奇特的是啊，这个他这个使女啊，就马可家里你就知道富有嘛，所以使女叫罗大。彼得怎么说？圣经上怎么讲？彼得都还没讲话，他就知道，哎呀，是彼得啊。你就知道他多熟悉啊。好，对不起，还没见到人，他就知道是彼得的声音。好，所以你就知道啊，这个家里的使女跟他们门徒们之间的关系啊，是非常的亲近的。所以这位可爱的弟兄啊，就在这么一个背景中成长。所以你知道他跟彼得啦，这些约翰啦都很熟啊。所以就有人说啊，这本福音书啊，也可以称作彼得的福音书。因为根据这个历史学家的考究啊，是彼得的口述，马可的记录。所以为什么你就知道他虽然不是十二使徒中的一位，但他就是对事情所发生的记载各面能够这么详尽啊，是因为啊彼得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了他。所以到了彼得前书的时候，彼得不是也能说吗？我的儿子马可。所以你就知道在马可属灵的成长中，他的确得了许多的帮助，从我们彼得弟兄而来。好，那当然还有一位非常影响他的，就是他的表兄巴拿巴。好，因为后来他们不是出去传道吗？巴拿巴就带着他一起去。那当然好，因为他生长太富有啊，就出去传道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啊。好，我不敢说很多的经历，好，但叶弟兄在这里好去了10天呢、啊、哇，这真不简单呢、啊、好，当然呢我们现在呢跟他那个时代比就不能比了。好，所以他后来就觉得哎呀这太辛苦了，他就不能持续下去了。好，即使是这样，到了末了啊，使徒保罗告诉哥罗西教会啊要接待这位弟兄。好，而且当他第二次保罗坐监的时候，还提醒提摩太要把马可带来。所以你就知道当使徒保罗进执事到末期的时候啊，马可对他是非常重要的。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中，好，除了提摩太之外，马可就几乎啊就跟保罗这样子的配搭了。我为什么这么提一下，就告诉弟兄姊妹啊，在跟随主的过程中，我们不是一直都那么高昂的，好，你也不要泄气，好，哎呀，我知道，感谢主、啊，最近从门徒营回来呀、啊，许多的弟兄姊妹啊，愿意把一生给主，太好了，好，还有啊，说，哎呀，去之前感觉说，哎呀，这个对我不会有帮助的，哇，现在回来我不得了啊，天天呼求主名啊，太棒了，啊，哎，我们求主啊，保守我们的心，纪念我们的心。但是也会告诉你啊，有时候也会下去的，下去不要失望，也不要惧怕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好，而且它很有意思啊。到了马可福音这个到后面第14章的时候，就记载啊，当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少年人啊，把他的麻衣啊脱了，就赤身逃跑了。好，他没想谁，那四本福音书啊，只有马可福音记载。所以很多人就说啊，这个逃跑赤身逃跑的少年人就是马可。啊，当然这个都给我们一个概念，就描绘出这么一个青年弟兄。好，那上周弟兄也在这里说到了，马可福音啊也是四本福音书最早写下来的。所以你就知道马可在当使徒彼得告诉马可所发生事情的时候，马可应该相当的年轻啊。因为他在四本福音书最早嘛，好，然后马太路加在根据这本马可福音再添进了细节，好，所以他们就成为啊这个三本福音书。那当然约翰福音是在另外一类。好，那我之所以这么提一下，就给我们对这本书的作者有一个大概的认识。这么样一位的弟兄啊，主都来使用，在我们的感觉中，哇，那能够被圣经接纳，在圣灵的主权中许可这么一本书在这里，那作者这个作者应该啊如何如何， 哎呀，弟兄姊妹，当然好，他因着这样的跟随主，能够蒙主怜悯，到末了啊，能够跟使徒保罗一起来配搭，一起成为他的亲近的同工。但就着我们的感觉上啊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没有凭着外面来拣选我们，你没有凭着外面呢、啊，好像啊，你在那里在我们身上有不同的带领啊。只要我们的心向的主是对的，主在我们身上都能够有路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进到马可福音第三章，我就愿意先回到啊马可福音第二章，因为它后面呢、啊，他们两个是连接在一起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从马可福音第二章的中间开始，好，就讲到啊的主啊有三次不同的回答。好，第一次的回答就在于啊这个主呼召这个利未，好，他又名啊马太，好，所以马太福音的作者就是这位被呼召的税吏利未。那他一得救之后啊，就把家打开，啊，哈利路亚！所以你知道家打开啊，请同学们、请弟兄姊妹来啊，是非常合乎圣经的。所以他就邀请了税吏，就他的同事啊。那我最近在读啊，就很奇怪，怎么圣经会记载有税吏，还有一般人叫什么罪人？到底他们是怎么样一般人？谁能够说他们是罪人？很特别啊！我不晓得，如果他们真是因为犯罪了而被称为罪人，那应该在监里。但他们又能够在那里又吃又喝，但谁能够称他们为罪人？我没有答案。我只哎，那应该讲就是税吏跟其他人，或者税吏跟什么？没有，圣经说的很明确，税吏跟罪人。那到底这帮人是什么人？意思是税吏不是罪人吗？也不是。好，无论如何，哇，就这么一般人在那里哀宴了。哇，主耶稣也跟他们在一起哀宴。哇，太好了，每一次的哀宴有主，太好了。好，哎呀，但是有一般人啊，不仅没吃哀宴，心里还嘀咕。好，你看圣经怎么说？他说啊，这个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？哎呀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？好，无论如何，这个主耶稣就回答了，这个反正啊，每一次你如果看到主所做的啊，你里面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的，主都不直接回答你，主从来不直接回答你，你对他的怀疑啦，你对他的疑问啦，主从来不直接回答你，因为主知道就算我回答了对你也没有帮助。那主耶稣怎么回答呢？主耶稣叫针对你的情形来回答。所以当然问了，哎呀，主耶稣怎么可能跟税吏罪人一同坐在那里吃饭呢？主耶稣就说了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，我来不是招义人，我来乃是招罪人。所以当你在那里啊question 主耶稣为什么跟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的时候，主就告诉你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所以你要知道啊，一个人要来认识主啊，第一件事你要认识的就是谁是康健的人，谁是有病的人。我来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当然圣经说的很明确，义人一个都没有，所以这个没有问题。那关键就在啊，康健的人跟有病的人。好，当然了，我们中文有时候骂人不客气的话，你这个人有病啊，这种不客气的话了。好，生气的时候不常常会这么讲吗？好，其实讲那话的人也有病，不然他怎么知道你有病呢？是不是？不然他怎么知道你显出的情形他能够说你有病呢？因为他自己一定也生过那个病，他才能说你有病嘛。只是他在说那句话的时候，他不觉得他有病。我为什么要这么提啊？这就是这里说主耶稣为什么还能坐得跟税吏罪人一同吃饭呢？所以主才要提醒他，你 就是那一个有病的人呐、啊。朋友们，弟兄姊妹，在我们认识主的救恩事上啊，最蒙恩的人，好，当然我今天讲这个不是因为我生气来骂谁，好，这是圣经的话，有病的人用得着医生啊。你要怎么得拯救呢？你要如何能够得到神的救恩呢？很简单，就告诉主，主啊，这个有病不见得是你，当然会有肉身上的疾病的，但是我们有太多的病，这只有你知道。那当然你要向主承认，主就有路来拯救你。所以我们盼望我们都是啊坐席的那一班人，而不是啊问问题的那一班人。为什么呢？坐席不仅得吃喝啊，还得医治啊。问问题的什么都没有，不仅没吃到也没喝到也没得拯救。哎呀，你就知道啊，这个我们转向主跟我们远离主的那个差别太大了。而且很有意思啊，在回答主这三个比喻中啊，都跟吃有关呢、啊。这是第一个吃，在税吏家里的爱宴。所以美国人说得好啊， You are what you eat。这是美国人的术语嘛。你是谁呢？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。这美国人不是常常这么讲吗？同学们，我盼望你今天早上要吃对呀、啊！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要吃对呀、啊！我们要告诉主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就是我们至大的医生啊！我向你完全的敞开。好了，等到主啊，这个回答了这第一个之后啊，还不仅如此，好，好像这一班人啊，觉得哎呀，爱宴好无所谓，主耶稣跟着他们爱宴，那我们就再来挑战。挑战一个更严肃的问题，就是进食的问题。换句话讲啊，第一个的吃啊是跟谁吃的问题，第二个进食啊就是该不该吃的问题。人真的很奇怪啊，当你吃的时候他就问了、哦、跟谁吃，当他觉得你跟谁吃之后没有什么我可以再挑剔的时候啊，我就要开始挑剔你啊该不该吃。所以他就用进食的问题啊来挑战主耶稣。你知道啊，在进食在当时的实行啊是好的，是表明啊这个犹太人向神真正的悔改。当然后来他们就加了许多的条例啊，就变成一种的实行。所以他在这里不是说吗，法利赛人跟约翰的门徒都进食啊。那你的门徒又如何呢？不是才刚刚爱宴吗？所以他就开始挑战他们嘛。你知道啊，人都注意外面了，但主注意的是你这个人。所以主才用两个比喻嘛，破的衣服就不能用新布来蔽嘛，然后新酒就不能装在旧皮袋里嘛。意思就是告诉你啊，如果你外面遵行的多好，你外面做的多好，那个衣服都会破的，那个皮带也会破的。换句话讲啊，遵行律法，遵行外面的仪式，都是补上的。那我来怎么拯救你呢？是全新的开始啊！不要补啊，有破洞就要医生啊，就要有全新的衣服啊。新酒就要装在新皮袋里啊，这是主对我们的拯救啊。但人的拯救总喜欢补啊。这个我还年轻的时候啊，我在台湾就听说啊，这美国人如果沙门有一个洞啊，台湾就是捡一块沙把贴上去啊，美国人是啊整个沙门换掉。这就有点很像这里的比喻啊。我们一直认为对神的观念是啊，哎呀，我不够温柔了，神求你给我温柔；我没有爱心了，求神你给我爱心。神说啊，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啊，那衣服还是会破的。 新酒装在旧皮囊里，那个皮囊是会破的。意思就是，我给你温柔啊，你就没有爱心了；我给你爱心啊，你就没有温柔了。你要的是人生全新的拯救。同学们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主对我们的拯救。主从来不给我们部分的救恩，你要得着，你就是得着完全的救恩。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啊！哈利路亚，不是该不该吃的问题，乃是主啊，我需要完全的被你来拯救。所以好，一个跟谁吃，一个该不该吃，就到了第三个。哇，他们一看，哇，连进食都不太好。好，那我们就找一个最有名的条例来，就守安息日的问题了。但这个安息日也跟吃有关，啊，因为主耶稣的门徒不是掐麦穗子吗？啊，也跟吃有关，这很有意思啊。这吃实在是啊，我们蒙恩的路，也是我们不蒙恩的路，就看我们怎么吃了。啊，所以到了安息日啊。他们就开始来这个，哎呀，你的门徒怎么可以安息日做这件事呢？好，那主耶稣的那回答经节，就是我后来的盼望我们再读啊，我觉得这一处经节太好了。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同学、朋友、弟兄姊妹，我盼望早晨你要把这句话带回去。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你知道啊，这个人最容易遵守的，人最喜欢做的，就是外面你给我有条例，外面你给我有约束，外面你给我有明确的规定。这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容易的嘛。但是你如何呢？很少人关心你在哪里呢？你的光景是什么呢？很少人注意，都是注意你做了没有啊，你守了没有啊，但是你如何呢？不太有人关心。你知道主怎么来服侍你吗？所以我刚刚不一再的说吗？主关心的是你，主好像对你外面所做的，外面有没有啊，主不太在意。弟兄姊妹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人有太高的意义和价值。你知道啊，这个在美国啊 ，Christmas 又快到了。你知道最近很多人都开始做双份的工作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到过。每年到这个也就九月之后啊，很多人就开始做双份的工作。为什么呢？就要来的 Christmas 的那 expense 啊。现在就要把它累积起来，所以他就到处这个好有机会就做双份的工作。那如果是这样啊，那就是人是为 Christmas 而设立的，太可惜了。人有太崇高的意义和价值了。主就用这一句简单的话就告诉你，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你注意的是什么？我一再的告诉你，我注意的就是你啊。那你们怎么老在外面呢？哎呀，跟谁吃啊？该不该吃啊？安息日能不能做这件事啊？同学们、朋友们，我盼望啊，这一句简单的话就提醒你啊，你要很看重你自己。你知道，我们所有的难处，我们所有的为难呢，都在于我不够看重我自己。看重自己不是叫你骄傲，看重自己是要告诉你自己，我这一生有太崇高的意义和价值。我要怎么用我这一生？我这一生要达到什么？我这一生该有什么样的价值？这个叫做看重你自己。换句话讲啊，你不要那么随便的让它一天过去，一周过去，甚至一年就这么过去。你要很看重你自己，为什么？因为主看重你啊。这个 我想人最为难的就在这里。一旦呢、啊、他发现了他存在的价值，一旦发现他，哎呀，我不应该仅仅是如此的时候啊，哇，他的一切都改变了。你的读书就变得很有意义了，你的工作也变得很有意义了，你的成家也变得很有意义了，你的各方面都改变了。哎呀，我盼望主啊，这一节早上成为我们的拯救啊！主啊，我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要这样子来告诉主啊！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来服侍我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所以我就变得很有意义和价值。我的这一生是应该蛮有目的和价值的。哎呀，这个节期假日啊，不得了。Halloween 是不是在今天呢？我刚才想起来，啊，明天，哦，是明天，哦，哎呀，我都不懂怎么会有这么一个节日。好，本来是为了孩子的，后来一看大人比孩子还兴奋呢。不信你明天晚上有机会你出来走走，背垃圾袋的都是大人呢、啊，孩子都去拿糖，都放在垃圾袋里面，谁在扛？都是爸爸妈妈在扛啊，爸妈更兴奋呢、啊。哎呀，那你不觉得？哎呀，怎么人是为 Halloween 而设立的呢？不可能嘛！我只是这么举例啊，但是你就知道，人好像就一直活在这么节期的节日里啊。过完这个，预备下一个。哇，主啊，拯救我们！从外面一切的守日守节的观念中，叫我得拯救，叫我知道我不是为这些而设立的。世人可以这样，主啊，因你的拯救和怜悯，我不是这样。好，那等到主啊，这个都说完这一切了，这就进到我们第三章了。主就开始做一件事，来明确的告诉他们，什么叫做人不是为安息日而设立的。好，所以主就走进了会堂，好，犹太人的会堂，然后有一个人呢、啊，枯干了手。那按照他的时态来看呢，这个枯干的手是完成式，意思就是啊，它不是天生就来的，它是因着一种疾病而造成的。好，那耶稣就怎么说？就对这个人说：“起来，站在当中。”是不是？弟兄姊妹、同学们，如果是你，你敢不敢站在当中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你敢不敢？那你要说翟一川，你敢不敢？我不敢。万一没治好怎么办？我又不知道这个人叫我站起来是谁。那所有在安息日，我哪敢动？我根本不敢动。这个被治好很了不起啊！他还站在当中啊，这是全会堂人都知道了。好，那主耶稣叫他站在当中，开始问了一个问题啊。主耶稣怎么问？在安息日什么？行善行恶，救命害命，哪一样是可以的？或者说哪一样是合法的？都可以。好，他就 lawful， 就是你都可以这么翻。主就问了，主就借着这么一个人的情形来问出这个问题：行善行恶，救命害命，哪一样是合法的？这问题不好答，所以怎么样就没人答嘛，所以他们都什么不作声嘛。但它很有意思，那就看你怎么解释了。你也可以把解释不作声，至少没反对嘛，懂不懂？按理讲犹太人啊，应该很强烈的讲绝对不可以嘛，怎么可以呢？你说是不是？这不是他们就期待这个答案嘛。但是你不觉得很奇怪，没有一个人敢讲不可以啊，或者说不合法啊。这不是他们心里想要讲的吗？但又没有人敢讲出来，很特别。哎呀，所以主耶稣怎么样？主耶稣就生气了， 耶稣就怒目看他们啊。啊，所以说马可的描绘是很有意思的。啊，这个你们到底干嘛？就是告诉我一个答案嘛。但是下面那句话我觉得很好啊，耶稣不仅怒目看他们，主耶稣怎么说？忧愁他们的心刚硬了。你知道宗教带给人最大的限制和拦阻，就是叫人的心刚硬。宗教可以给你很多的律法条例实行仪文，但它带给你最大的限制就是叫你的心刚硬，直到今天还是这样。这是为什么在中东，在这么多地方你会看见这么多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他们为什么能够呢？连命都这样子不要了，而能够来残害其他的人，心刚硬了。对不起，我这么说，就是这样的。为着他们所崇拜的，为着他们所理想的，为他们所信仰的，他认为这个根本没有什么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人的心刚硬。所以弟兄姊妹、同学朋友们，求主早晨提醒我们，宗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，你不要小看它啊。等一下我们还会继续讲，它不仅心刚硬，它到一个程度还要来除灭耶稣啊。他已经刚硬到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他认为这样是对的。主啊，救我们脱离宗教。这就是主在这里一再提醒的，到底你注意的是什么？你是要来得着主呢，还是你要来实行守律法呢？而且很有意思啊，怎么会有人啊到一个程度啊，连人得医治啊他都已经不在乎了。当然后来主不是就吩咐他吗？把手伸出来，手一伸就得复原了。那得复原的他的原文意思就跟另外一只手一样。然后呢，这个西律党人跟法利赛人他们就啊联合在一起，就议论要除灭耶稣。不可思议啊，不仅心刚硬，心刚到一个程度啊，他觉得哎呀，这个人所做的完全迫害我们的条例，完全迫害我们的律法，完全迫害我们的实行，除灭他。那个人得医治好像在他们的感觉中啊，那算得了什么？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安息日啊，远胜过那个人得医治啊。第二，西律党人按理讲不应该跟法利赛人在一起啊。这个西律党人啊，当然他们也是犹太人，好，法利赛人也是犹太人，他们犹太人中最谨守的一派，就他们最质疑。那西律党人呢，就法利赛人中啊热衷政治的一般人，好，所以他们就是西律王嘛，就遵从西律王。按理讲他们应该没有关系的，就是你是宗教，我是政治，很特别啊，为着要除灭耶稣啊，他们就可以来在一起成为好朋友啊。这我就不太能说明我里面的那种沉痛对宗教啊，以往我也不太有这种领会，有什么不好？不都叫人做好吗？你就知道，在主耶稣的时代啊，连主耶稣自己都一直承受这面的迫害，就叫人一直远离这位主。你只要守安息日就好了，得不得医治有什么重要呢？不可思议啊，这种逻辑刚硬到这种程度啊！大力讲应该一个人得医治，我们应该都为他欢喜嘛，哈利路亚，这个人得医治了啊。不是啊，善人会出去是哎，怎么样，感谢主，主啊救我们啊，彻底的救我们。如果我你们还有一点想做好，如果你们还有一点想要遵守什么，主啊拯救我。今天早上主啊你一定要拯救我， 叫我要有你而不有宗教，叫我接受你全辈的救恩而不叫我守外面的规条。好，那好，所以感谢主，他就这个，我们就进到这个好下一段，就是这个主设立门徒。好，这个因为这是同样的一个负担呢。好，主注意你过于你外面所有的，所以当主耶稣来设立十二个门徒的时候啊，我想这个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。是谁一副很有名这个最后晚餐的话？你看朗基罗是不是？唐文琪是？好，这个所以你就算你没有这个听过主耶稣，你也知道主耶稣有十二个门徒。好，就是这是一个常识。那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把这段经节放在这里，你会怎么来领会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？他们应该是杰出的人才，好，应该吗？不应该吗？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，开玩笑啊！啊，懂不懂？好，每个人头上一个光环，我看不是很多徒步的都这么画吗？每个人头上给他一个光环，除了犹大没有了。但是你不觉得很稀奇吗？圣经已经说了。包括卖主的犹大了，意思就是主耶稣选他的时候，主耶稣已经什么知道了。那怎么主耶稣？当然这些我都没有答案了，我只是说明我自己里面的感触啊。主啊，你怎么会选这样的人呢？叫我们不都觉得丢脸死了？我选了一个卖我的人呢。然后在主的感觉中，他就是我十二人中的一个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主注意的是你。如果这十二个好，如果这十二个是当时最有学问的、最有势力的、最有钱财的，你想想看，那我们今天主啊，没希望了，没希望了，你一读就是没希望了。我们就称作耶稣十二节啊，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，剑桥七节什么什么节吗？那我们就耶稣十二节，感谢主啊，主没这么做。为什么主没这么做？我来是要服侍人，主从来没有用个外面的情形来吸引你什么，而且往往他所做的、他所设立的，都叫你非常的惊讶，觉得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没有别的，我来服侍你啊，意思就是不是照你所想象的。我来服侍你，就是我来服侍你，根据你的光景，根据你的需要，根据你的情形，我来服侍你。所以在圣经中所说的这个设立啊，它的原文就是工作，就是以弗所书二章直接讲的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这两个是同一个字。好，所以啊，我们恢复版就把它翻作我们原是他的杰作。那如果你去读他的注解，你就知道啊，在他的原文意义中也含有诗歌的意思，或者说我们原是他的诗章，都可以这么翻。哎呀，所以你就懂了，主耶稣所设立的这十二个都是什么杰作，在你的感觉中不觉得。好，哎呀，好，彼得，好，这是我们很熟了。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，好，然后再加上约翰、雅各、约翰又是兄弟党，好，然后在这十二个中间呢，有三个主耶稣改名字的，好，彼得是一个，然后雅各、约翰，啊，我不懂为什么雅各、约翰主耶稣他们同时改名字，好，他们都叫半尼奇，哎，好，就他们两个都改名了，改成同一个名。就这主耶稣来说了，好，很有意思。然后四个渔夫，是不是一个税吏就是马太嘛？啊，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奋锐党的西门，啊，这就六个了。那其他六个做什么的？圣经没有记载，说我们无从考察起。啊，那另外很有意思的，这个奋锐党啊，就是在当时啊，绝对的反对罗马政府的，就激进派啊。 就当绝对的反对罗马政府。所以这个奋锐党的西门呢，如果你就外面来看呢，跟税吏利位或者说马太啊，他们两个是敌对的，因为一个是替罗马政府收税的，一个是啊，你怎么可以做这样对我们同胞的事？这就是西门。哇，结果他们都在十二个门徒里啊，而且还一同配搭，你看稀不稀奇？我这么提一点，就是给你一点，给我们一点印象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注意的的确是人，所以我们要很看重我们自己啊。然后当主，当然这个在这个路加福音的记载，就是主耶稣其实是祷告一整夜，到天快亮的时候才设立了这十二个门徒。好，然后设立了十二个门徒来，第一件事是做什么？要他们常与自己同在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要当主的门徒，第一件事就是什么？门徒营啊！我不随便说的。你以为当主的门徒就出去什么传道赶鬼啊？不不不不不，你要先常与主同在。所以门徒营不是就是帮助我们这个吗？如何在生活中更多的有主吗？所以啊，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我们为什么这么鼓励弟兄姊妹？无论就着主的话，无论就着你所有属灵的实行，都盼望更多得着主，就是盼望你能够成为主的门徒啊！所以我们才能够为主传道，所以我们也才能够替主赶鬼，就是对抗这个恶势力。感谢主，主啊，得着我们，主啊，一面谢谢你如此的重看我们。当你来拯救的时候，你又给我们全辈的救恩。好，阿门。好，早晨就用到这里。